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了慧婷，陈慧婷，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邀请到了这个女歌手呢，我对于她的这个女歌手算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神秘，所以那时候就是都是有听她的歌，跟她的之前的双人算是乐团的歌我都有在听，但对于这号人物就是很神秘的关系，所以想说好好的趁她这次出她的个人专辑，久违的六年出了个人专辑之后，来好好的邀请她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人，然后跟他的专辑所带给我的故事。然后我们现在欢迎了慧婷，陈慧婷。
Hello， 大家好，派克你好。
你好，对，如果大家对于这名其实有些应该会不陌生，因为他就是 TC Back 的女主唱嘛。就是大家如果对于熟知你的话，是不是都是从这个身份开始的呢？
对，因为毕竟玩团刚好到今年 TC Back 25年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外面的代表性当然还是以乐团主唱的身份比较为大家所熟悉啦，对。
对对对，然后我知道 TC Back 跟慧婷的歌声的时候，其实 我也觉得后来发现其实很久之前的，就是我对于 TC Back 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蛮不同的，就是那时候我回去有找资料，发现你们在2013年的时候、oh. 那一张易碎物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叫做你需要快乐才能活我不用，是我、对于 TC Back 最要怎么讲最深刻的一首歌，而且它还是一直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就是按赞就是有收藏起来的一个影片之一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听到了 TC Back 2006的 You Will See， 就是大家最熟最算是最广为人知的这首歌吧。然后后来我在更认识到你的时候，其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你自己出了21颗这个专辑的时间的孤岛。
对对
对，我才进而又再更认识到你说哎，竟然就是 TC Back 的主唱跟陈慧婷是同一个人，我才有贯连在一起这样。然后因为这其实这首歌就时间的孤岛这首歌，其实那时候了解是因为本身我就很喜欢你的音色跟你的音乐风格类型，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 MV 女主角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就是之前有来我的节目聊过天的 Vivi 翁佳伟，所以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又特别深刻。然后到后来就是到今年你又出了自己的个人创作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必须要先感谢你一件事情，就是很感谢你把寂寞嘛或者是这种黑暗美学的东西又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给就是大家，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讲是一个礼物嘛。我觉得它算是虽然有点严重，但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再更疗愈到我另外一面的那个心灵层面的一份专辑这样子。
感谢你的美言，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创作的动机从一开始到现在20几年之后，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啦，就是我都把我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东西，或者是说真正观察自己或观察周围我真的感受到的东西把它写出来而已，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创作动机。那我觉得这次也是刚好，就是虽然说像什么黑暗啊、寂寞啊，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孤独这一类的主题，就是我可以说大家都写烂了啦，就是几千年的各个领域的创作文化，东方的、西方的这些主题，永远都一直在被拿来创作。可是我会觉得说，哎，这次我好像觉得说我有底气的地方在于，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一个比较偏向温暖的切入面去看待这一些，就是说。你生命中不可以逃避的那些比较一般来说被归类为负面的东西，我觉得我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切入面切入，所以才觉得说这是一个我拿得出手的作品，然后才会想要分享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觉得后来可能疫情之后 开始大家慢慢的对于自己认知认识更了解自己之后，我会觉得说大家以前都会排斥什么负能量这种比较大家所谓的比较不好的一面，或这种孤独感这种等等的比较大家 认知为负面自持的或这种能量的东西，大家其实都会排斥。但后来发现其实疫情之后大家其实会开始正视这些东西，会觉得这都是，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这都是很正当正常的情绪。然后疫情之后发现渐渐大家都好像开始接受这些所谓的负面能量的东西之后，再开始转为创作，然后再去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反而就我觉得这是一种更有共感的，更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的一个创作灵感，我觉得。
其实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蛮怎么讲，蛮突然间的给我一个灵光乍现的感觉。也许我就是在这整个大环境的氛围潮流的影响之下，也才切入了这样子的创作主题。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的，对，经你一说我才怎么讲，豁然开朗嘛。
豁然开朗，对，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个性以前就是比较偏负能量一点，但是久而久之就可能就是想讲是随着时间的洪流这样过来，度过时间的一些历练，遇到很多事情之后，其实我之前就忘记我是在哪一集有聊过，就觉得这种事情其实久了就会变成是算了。但算了这种东西不是放弃，也不是不要抵抗，而是觉得豁然开朗，就像你讲的这样。所以我才很感谢你，可能因为刚好这样的关系，然后也许你就刚好有点豁然开朗嘛，所以这样的关系造就成这样专辑的产出，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让我听到就是我觉得这更不同以往，但是又保有慧婷自己的风格的一张专辑。
谢谢谢谢。
对对对 对, 对、但我们这边聊完了我认识了慧婷之后，其实我还有想问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有点鸡毛蒜皮的，就是我很想问说，因为这是主视觉算是比较偏负片效果，比较偏黑白的那种黑暗美学，但是我那时候我很好奇的点是，我刚才在访问之前，就是我们正式访问之前突然想到，你因为你的头发是有挑染嘛，就是我只是好奇你是对于黄色是有情有独钟吗？还是因为一直有，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好像以往的造型如果是有挑染或者是有对比的颜色，其实都大多都还是黄色为主，所以我很好奇说你对于黄色是有情有独钟，还是其实就只是刚好而已。
我可能维持黄色的这个基调的发色大概可能有五六年咯，至少在开2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就已经是黄色的
了，
所以今年25年嘛，那至少有5年哦。那其实会选择黄色，其实那个原因说起来其实还蛮怎么讲，还蛮单纯的啦，就是只是因为我的发型师觉得这个颜色适合我，
适合你的颜色。
对，然后也许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驾驭的，那如果放在我的身上，它可以在我的工作上面对我有帮助。然后这个有一点点复杂的状态是因为以我的个性啊，假设说我都是喜欢跟各种的创作团队或是合作工作伙伴，我喜欢是一个长久合作的状态，那在这个前提之下表示我都是很高度的信任各个合作的伙伴嘛，那所以基本上这个颜色其实是发型师帮我选的，所以他对，然后其实我说实话我也想过说要不要换，比方说这一次发新专辑，我想说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样子或颜色，但是发型师还是觉得说黄色最适合我，所以我就很非常听话的听发型师的话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奇妙，就是因为我中途啊我有试图换过颜色，但是我自己发现我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颜色可以比黄色更让我
安心，
有自信吗？因为它这是一个很张扬的颜色嘛，那但是有时候我私底下的真正的我其实也许没有那么大的气场，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就是舞台上看到的我，音乐里面听到的我，跟私底下每天在日常生活里面出现的我，也许有某程度的落差，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也许我在台上很张扬啊，很有自信，很有力量的感觉，但也许私底下的我也需要一个黄色的头发来增强我的气场，也不一定啊。我也想过这类的问题，对，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自己也想过啦，就是还蛮好玩的。
它等于就是算你的既定的一个护身符在你身上，然后让你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是环境当中让你有更多不一样的就是能量的呈现这样子。
对，其实或许如果大家比方说我的朋友那个谁 Peggy 许哲佩啊，他就是也是一头很长的红色的头发，他也差不多搞不好有十年都有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的那个选择跟我的选择，我觉得基本上也许是异曲同工吧。像我记得 Peggy 也是蛮坚持他的发色，然后他也不太让人家动他的发型，因为他也认为说啊，这个是有一种能量，对，或能量的，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说到发型，就是其实在这上面也都有各种创作的痕迹在上面，就是这也是一个发型师或者是跟头发的主人的一个共同创作，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片头一开始就说我对于这个女歌手，就是对于慧婷这个人非常感觉到神秘，就是因为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听到她的作品跟看到她的人，跟甚至因为我其实是到很后期才有看到你的表演，现场表演，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你们 TC Bag 在下半年的时候有去高雄的 Island 的时候，我才有特地真的有机会听到你们的现场，然后就经过我自己了解你本身嘛 ，TC Back 就加上 TC Back 音乐跟你自己本身的音乐，再到可能最近你出了专辑之后的一些专访，就觉得哇，我就会发现说哇，这个人对我来讲虽然很多面向，但是带给我感觉是好多神秘的东西，让我很想要好好的跟你聊聊，到底你实际的人跟你实际的作品给大家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很其实很期待这一集跟你聊你专辑里面说的故事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的话我想问一下说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 The Waiting 这个英文来推出自己的个人作品呢？
其实我对于取名字这件事情一直都不是很在行，你看我会把乐团的名字取成 TC Pay 就知道我都是随手想到什么信手拈来的，就是然后对，那当以个人身份出发的时候，因为就是一个怎么讲，我要怎么形容，就是我也没想过说要取什么比较酷炫的艺名或代号，第一个是我可能想不到，第二个可能是我本身就觉得这个还好无所谓啦，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如果是有英文名字的话，因为我的个人专辑发行还是用本名嘛，中文还是用陈慧婷，那就想说那英文可以用什么，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突然用一个非常什么 Judy Mary， 对，就又觉得这跟我有关吗？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用那个拼音来呈现，可是又怎么样可以让它有一点
比较个性吗？
对，然后就想说那加个的，就是好像有一个定冠词吧，把这个慧婷固定起来，是不是有点特别？所以那个出发点其实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我也不确定对不对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得在法文里面，像如果讲到一些什么什么大帝啊，还是讲到什么什么什么皇后啊，前面是不是有个的啊，也是那种
我懂那个概念，
对对对，所以我只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一个想法之下，就觉得那就叫了慧婷好了。那它一个好处是比方说有时候在国外有演出需求的时候英文还是需要嘛，第二个好处是也许它可以区别我在乐团身份，再给一点特别的识别定位这样子。
我觉得识别定位其实做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哇，其实对于来讲的话这个李慧婷这个东西，我觉得哇，会让我觉得一方面真的很符合你自己给我自己给我的感觉，再加上你的风格等等，我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其实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所以后来就觉得哇，这名字其实很特别，会让马上就记得。如果就像国外的，如果以国外的表演来看的话，就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好像也很多乐团，国外的乐团还是什么的，其实也都是用了去开头的。
哎，你这么一说也是有道理，
好像有，我有印象中好像是有，
对，
这个就觉得
1975啊，
对啊，对对，就觉得哇，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一个很特别，就是我就是这样，这个那怎么讲，这个框框里面的人，这个既定印象这个人，然后这个可能我是最特别的那一个，独一无二那一个了，慧婷这样子，对对对。那你这张专辑其实是你的第四张全创作专辑嘛，然后暌违了6年，那想问一下，实际开始想要做这张专辑到正式出发行的，然后大概这个多就是里面经历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其实后来因为我们乐团回归以后，
去年
就会有很多乐团事情会蛮多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在收集累积个人作品的这件事情上，我很蛮随缘的，就是因为我会持续的写歌嘛，但是并不是每一首歌都适合乐团来做，那当然会有一些乐团不适合的歌我都会保留着，所以那些歌就是我个人专辑的一个资料库。那真正要说那个很明确的契机应该是疫情的那一年，我觉得疫情对整个地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都很大，那我当然也是有受到影响，然后在那一段期间的确比方说乐团的工作比较停摆嘛，那我就会有多很多时间可以创作写歌，那我当然是给自己一些功课，给自己一些 schedule， 就是说哦，虽然说现在大家都不能出去，不能参加实体的活动，但是我身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应该还是要有维持一定的产量，所以在那一段期间我写了不少的歌，那当然就有很大部分就可以就觉得说诶，那这个累积起来的东西好像可以再来发一张个人专辑来玩呢，就是那个出发点其实说到底创作都是为了我自己啦，就是我自己想写歌，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些歌，那我就把它发行出来，想要给大家听，就是这样子。
就刚好有累积到一个产量就对了。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有一点点闲不下来的人，那假设说乐团那段时间，可能那阵子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团员刚生了第二个宝宝，所以他有点忙。对，我想起来了，所以变成说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更有时间来做一件我自己可以做的事。对，所以就是等于是在疫情还有疫情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累积了一些歌，那其实我没有很急着发行，所以我大概比方说这张专辑里面有3首歌是2年前就先发了吧，是2年前吧，
对对对。
然后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全部录完了，但是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先上一首新歌而已，然后今年才正式的发一个新专辑。就是因为我觉得以一个创作者来说，我想要用作品的数量来证明自己这件事的话，我好像已经可以不用那么急了，就是因为我已经比方说我已经写歌写了25年，然后我已经乐团7张专辑，然后个人3张专辑，然后我已经写了，然后不包括其他单曲，我已经写了100多首歌，所以我觉得好像到了生命我自己生命这个阶段，我可以慢慢的去规划或是做一些我想要它在适当的时机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比方说也许我个人刚开始发行个人专辑的那几年我会比较急，因为我可能会想要赶快的跟大家证明说啊，我一个人也是可以写歌，我一个人也是可以做出完整的音乐。可是后来真的是随着年资的增长啊，或者是说你作品的累积啊，然后突然就进入到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比较随心所欲一点的状态，所以就变成说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就是因为它真的历时蛮久的，然后在这几年间它在每一个时间段都落下了该有的一点的怎么讲一点的一个
样子跟基础跟骨架这样子。
对，然后才是在今年的时候正式的推出这一张专辑这样。
了解。那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毕竟有乐团又个人，那你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很多人就是从乐团出来自己出专辑的，那就是你对于创作乐团的歌曲跟自己的歌曲当中有没有那种撞墙期吗？就想说，我到底这首歌要给 乐团还是自己，或者是我现在写出来的歌明明就是要给乐团，可是我好像写出来都是很不适合乐团的，有这个时期过吗？
你刚刚形容的状态一定有，比方说这首歌写出来我就觉得，哎，这首歌不适合 TZ Back 哦，或者是这首歌，哎，不适合陈慧婷哦。可是 这件事的好处是因为我有100%的主控权，所以我可以自己把它归类，就是说我这首歌一首 demo 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首我可以留着自己用，或者是说，嗯，这首我可以给我的团员听看看，看他喜不喜欢，有没有兴趣一起做成乐团的歌。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倒不是瓶颈，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归类动作啦。
哦，那哦，了解，哇，那这样也不错，至少比较不会有，可能初期的自己刚出来的时候听起来还是有点乐团的影子在，这样就是有些，因为有些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所以就是想要了解看看。
哦，我不敢说100%没有，哎、欸，因为你说没有
一定还是会一些些，
对
对
对对，但是我个人分享一个我自己归纳出来的感觉啦，就是我觉得我会。因为 TZ Back 这个团他已经25年了，我觉得他已经有长，他长成了自己的样子，他是，我甚至认为他有自己的灵魂，所以在 TZ Back 里面什么样的样子是符合 TZ Back 这个灵魂的东西，我可以分辨出来。所以比方说有一些比较私密的，比较自溺的，比较女生的，比较虚弱的，我要怎么形容啊，我就不会，我就觉得这不是 TZ Back， 所以在 TZ Back 给大家的形象，或者他，我觉得他应该有的灵魂应该是强壮的，有力量的，即使是写一些题目比较负面的歌曲，但是他带有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壮的。我会自己认识自己，对于怎么讲，对于这个团跟我个人，我认为他们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的时候，我就会很简单的就可以分辨出什么样的歌是 TZ Back 的，什么样的歌不是 TZ Back 的。那我在我自己的名号之下的创作相对来说就没有任何的包袱，我可以在了慧婷的这个品牌之下吗，展现出各种很女生的，很自溺的，或者很无可自拔的，或者很脆弱的形象，我觉得我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那想问一下，这张专辑取名为《王国》，算是整个专辑后，应该说它的时间轴是怎么样产生的？《王国》是在专辑之前你就已经想好了，还是其实你是收歌完，然后到后续才决定成，就是大家叫《王国》，就是 Dart to be 啊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不管是在团还是个人，其实我的创作习惯就是我都会把歌收集起来以后，再看看自己到底要透过这些歌跟大家分享什么故事。为什么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我写歌的习惯是先写旋律，然后歌词通常是真的把歌都确定好，比方说哦，收录成一张专辑后我才开始每一首歌每一首歌来写歌词，所以等于是这些歌词呢就会是我这段时期所思所想，那它势必就会有一个共通性出现。那这次的新专辑刚好我就觉得，哎，这些东西其实说怎么讲，统整归纳起来到底要跟大家讲什么故事，好像是一个黑暗王国的故事，然后所以就觉得说这个标题就是先从内容然后去反推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聊完了主视觉的，就是副，对啊，副片效果还没聊到，就是这次怎么会想要用副片效果呢？突然忘了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次的专辑概念很着重在于怎么样呈现黑暗这件事嘛。那可是我们的黑暗又不像是大一般认知的那种，就是很纯粹的歌德的
黑
或者很纯粹的黑，不是。
对，
就是我的黑暗是想要呈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甚至是有光明有疗愈的感觉。那个时候专辑的设计师他就想到说，其实副片是一个可以入手的途径，因为副片的效果它很像就是在黑暗中发着光， 就是这个效果好像蛮符合我想呈现的世界，所以就觉得哦，那就是透过这个手法来完整一整张专辑的设计，其实是蛮，我自己觉得是蛮酷的概念啦，因为还是比较少见吧，我不确定，
对，我觉得蛮少见的，
对 对, 对，嗯，
所以就觉得哇，很特别，就是第一眼就会完全的被这个、算是专辑的封面给吸引住，然后就是哇，然后再去听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带给我的感觉，其实因为我后来就是在录 podcast， 后来发现就有发现一个算是能力嘛，就是我只要听大家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很直觉式的脑海会有一种文字或画面，或甚至是一些故事，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聊这十二首歌每首歌的故事之前，所以我现在统整一下我对于惠婷这张王就是王国这张专辑的那个画面好了。其实它统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十二首歌，是十二种看似危险刺激但又让人肾上腺素激升的活动或者是画面。
好酷，
对对对对对，所以待会十二首歌我也会跟你一一分享这十二个代表是哪些这种让人觉得哇好刺激 好危险但是又是让人肾上腺素一直在上升的这个活动或者是画面这样子。对，那你的曲序想问一下，先问一下曲序的部分安排上有就是困难吗？还是很容易就排出来？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曲序安排呢？
我排曲序只有一招啦，就是这招就是从25年前用到现在就是一个听还是听音乐性的 flow 来决定怎么安排啦。所以也许有的专辑会是习惯用故事或是企划角度来安排曲序，但我从来都不是，所以我都是从一个音乐性的流动，音乐性的 flow， 觉得怎么样的安排对于大家的听觉的接收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就这样排了。所以也许我的习惯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强力的开场，然后也许中间渐缓，也许到最中间的地方是最缓的，最 down 的，然后也许结尾再拉一波起来，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个101招啦。
101招，了解。因为我觉得这张听感上真的是非常，我觉得真的蛮顺的。虽然其中有一首歌先讲一下，好，其中有个日文歌，我那时候因为不会有意料到你会要唱日文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先看就是有哪些歌或什么歌，我就先听了嘛，所以后来发现竟然有一首日文歌，我以为可能是 Spotify 随机播放到你的歌已经播完了然后再去接到可能他推荐的一首可能日文歌，我想说哎、这个日文歌，这个我最近好像没有听日文歌，怎么会有日文歌的推荐，后来发现原来是你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然后就让我更眼睛为之一亮这样子。对对对，好，那我们来聊第一首歌，就是美好人生。我觉得它就是俄罗斯轮盘这个游戏
哦，也可以。
后来我发现，我不知道可能我有听出来吗，因为后来我翻译的资料，其实你的参考资料是小丑这部电影，然后我其实画面也有这种小丑，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我看你的专访说你其实觉得失败的人生还是失败的什么才是最美好的吗？
应该是觉得即使是别人眼中看起来失败或者是 不如意的人生，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是有故事的人生啊。对，
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小丑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所谓的正，就是大家所认知的英雄才是英雄，其实这种反派角色也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对，所以那时候看完，其实我看完小丑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有哭。
我可以理解，因为 我好像二刷
对，就觉得哇，我很佩服敬佩他这种对于人生的态度跟任何的观点，哪怕他是对于大家众人所定义的不好或者是 不能或者是绝对不行这种概念，可是我觉得至少他真的比那些英雄来讲活出自己的专属于自己的人生。
没错，对，我也是蛮喜欢那个电影。但其实应该说这首歌它我是想要呈现一个颓废到底的一种很自溺的美学啦。那 其实我对于这一种很颓废的美学的启蒙很早，大概是在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看了《远离赌城》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真的，现在讲起来真的很老了，但是没办法，那就是我的青春时代一个启蒙我一个什么叫做颓废的美感的一部重要的电影。那个演员是尼克拉斯凯奇，那故事我虽然说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它是一个得奖的片子，而且它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拉斯维加斯赌城里面的一对一对类似社会阶层中下阶层挣扎活着的一对赌博的鸳鸯，他们的人生这样。那也许听这个形容就会觉得他们就是这个电影也许在讲的就是一个颓废的一个生活状态，可是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里面有美感，所以我这个影响一直到《美好人生》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把它真的是把它彻底的实行了。虽然说小丑是一个因为是比较新的电影，我想说举这个例子大家更容易懂，但也许最早最早最早的启蒙反而是二三十年前的一部老电影。
嗯，对，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放在第一首歌真的也是算开启王国的第一道门，我觉得是开得非常的完美，就让我觉得哇，就是其实我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子比较你刚才讲的颓废或这种比较阴郁一点或这种负面反向的这种能量的歌曲，让我觉得哇，有这种可以让我们宣泄的一个管道，或者是这样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过瘾，在这个美好人生当中。对，在第二首呢叫做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这个歌名我非常喜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以前都会图一个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会有要一定要很多事情都一定要一个答案或一定要一个什么，但是后来渐渐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去说明，就是像这个歌名一样，关于寂寞我们真的没有道理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情感的流动，情感的呈现。那要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首歌去表达，我觉得也 OK 这样。
因为我其实是蛮喜欢自己写的这首歌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这首歌也许是最诚实的一首歌词哦，它也许就是在讲我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都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在这个怎么讲社群时代，大家好像都要展现出自己很活跃的那一面，但其实我就觉得我好像不是那样的人，就是我连最简单的社交活动我可能都会觉得在里面感受到一些非常寂寞 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要装模作样做一个类似做一个姿态说我好寂寞，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观察到的就是说我好像我的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好像就写在我的基因里面了，就是我也不是刻意的不怎么样，或是我也不是刻意的要排斥什么，可是我好像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那他是不是有一些诗意，就是带一点诗的感觉的地方，可以让他得到一些转化或美感升华呢？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跟我一样，就是不那么擅长那个高调的社交活动，或者是活跃的社群分享的人吧。我想，所以我觉得，也许这首歌，也许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也很符合我自己，就是你前面这首歌曲前面唱那四句我完全能体会到，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有时候会你其实很向往可能一些 party， 然后很向往一些可能跟朋友们出去的快乐感，可是那个快乐感其实在你当下当中你会渐渐的被自己的寂寞感跟一种你不知道到底怎么诉说的一个距离感吗？或者是你觉得我好像融入不进去，可是又变成是感性一面，觉得我想要融入，可是理性来讲你好像就是觉得又很被隔离在这个圈圈外面，然后就觉得 到底是想要，我到底图的是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快乐吗？还是我图的只是我不想寂寞？
嗯，
对，所以这首歌就对于来讲，前四句我那时候记得我听的时候，我在听歌词的时候，我就有会心一笑，想说哇，有人懂我哎，就是竟然有人可以这么简单的把这四句我们这么复杂的心用四句话形容出来的时候，想说哇哦，好喜欢哦，就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可能旁边一个小天使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感觉。
嗯，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那时候我就想想，后来发现其实这首歌的曲呢，我觉得很有种大气层的辽阔感，所以我觉得它很像高空、高空跳伞。
嗯，
就是你的旋律，其实这首歌也是有起有落嘛，然后就很像你在高空跳伞，在那个大气层或者是空气当中、天空当中飞翔的感觉。
哦，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
对对对对，然后再下一首呢，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Come to the Dark Side 那时候其实我的想象的画面其实是潜水，因为我觉得曲的话很像是那种，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到底是要怎么去形容这个为什么会是潜水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是水进到耳朵里面的那种闷噪。
哦，但其实也没有错欸，因为我当初在编曲的设定上，就是跟制作人啊、编曲老师沟通的时候，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在太空的漂浮感。那你说的潜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深海的世界跟宇宙也没什么两样啊。
对，
嗯，
就是你的曲会让我觉得很像是你要从深海潜上来往上看那个水面、然后水面的反射到外面的那个太阳、或者是可能月亮的光、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等于是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对对，那这首歌有什么灵感或者是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所谓的文青爱好者， 我想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星战科幻迷啦，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星战迷，所以我很喜欢那个黑武士，他有一个在这个系列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关键的台词，就是 Come to the Dark Side，好像是他要叫他的儿子、那个 Luke 来、就是 来投靠我吧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因为 我喜欢这个，然后加上这个歌词他能够衍生出来的故事刚好也非常符合我这张专辑想要描述的世界。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有趣的视频，就是好像是在美国的迪士尼乐园里面都会有那个打扮成各种迪士尼电影世界里面的人物在园区里面走来走去或跟游客互动那样子的机制嘛，对不对？然后就看到有一次有一个打扮成黑武士 的角色的人，他就看到一个穿着公主泡泡洋装的一个小女孩，大概五六岁而已吧，他可能故意想要闹他，想要吓他，就跟他说哦 Come to the dark side， 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小朋友你看到我你要臣服我这样子，想要吓他，想要闹他。可是没想到那个穿公主装的小女孩就真的就接受，然后对着黑武士跪下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太有意思了。
这哇，这是对耶，这种冲突感可是又有一种哇，我自己听到这个内容也让我
应该查得到啊，应该查得到，我觉得
之后我再来看看。哇，但这件事情好震惊哦，哇，
就是也许我们
那它也是一种爱耶，它也是一种爱，
对，就是想的多一点或想的远一点或延伸的联想，就是哎，也许我们真的今天觉得我的心情很不好，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想要颓废的时候，那也许就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站起来啊，也许我就臣服在现在的状态下，
享受这个当下，
也许就自由了。对啊，
对对对对，哇，好，我之后再找那个影片看看。好特别，没错。再来的话下一首是派对终结者。派对终结者其实是我这张专辑算是前三喜欢的。然后我那时候想到的是那种美国，不是那种很多美国青少年那种电影都会有那种大家不都会在家里玩，在家里办 party，
对，
然后都会玩一种叫做，就是我后来有查那名字，它叫做喝酒乒乓游戏。
哦，
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可能就是长桌，然后 大家会在两边、嗯、然后两边的桌子上会放许多的杯子、嗯、然后你要用乒乓球弹、嗯、弹过去那个杯、嗯、对面的杯子，那如果对、嗯、有弹进去的话，那个人就要喝一杯的感觉、嗯、这种美式，因为这首歌很美式摇滚，而且我非常喜欢你的鼓声在这个、嗯、这歌曲里面，然后又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是叫做《壁花男孩》、
嗯、哦哦哦，
这首歌让我有这即视感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可以推荐给慧婷看，我觉得壁花男孩这是我自己人生到现在最爱最的第一名电影，就是他，
我应该是有印象，但是我好像没有认真找来看过，那个形容也没错啊，的确是你说的那个场景啊。
嗯，然后我觉得后来我发现你其实延伸的可以让大家搭配的就是你的灵感是拿破仑炸的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反正
就是完全即视感直接又晋升到一个很完全的、嗯、很呛很呛、嗯、然后但是又很、嗯、很 creepy 可是又觉得很有趣但又很正常的一个画面感。
嗯， 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设定也是刻意的想要做一首朋克的感觉的歌嘛、嗯、所以包括歌词的形容画面的描述或者是音乐器的设计啊，都是希望能够都往那个方向去这样。
嗯，因为它也算是一种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孤独感嘛，就是大家会、嗯、有些人是像我们可能就是会在旁边观察或者在那边就是自己默默的、嗯、可是有些人会因为他孤独、嗯、或是因为他可能想要融入而变得是在更张扬更 外向一点的状态、
嗯嗯、
我觉得就很适合这首歌。
嗯， 嗯，
对对对，觉得哇这首歌好喜欢，每次听到他鼓声的时候就会好过瘾，就是很想要你知道甩头啊这种感觉就会很期待，如果之后有现场表演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更嗨，我觉得、
哦、真的好。
对、嗯、再下一首是 Last Day on Earth， 在这边就是还要问那个很、嗯、问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过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就会被问到烂、嗯、就是当今天是最后一天，你的最后末日最后一天、嗯、你会想要做什么？
我都写在歌里面
了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像小时候可能还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去做一些我没有尝试过了却一些所谓的心愿，还是说我一定要吃什么、嗯、我最爱的人生的最后一餐一定要吃到什么这样。可是后来最近的觉得就是说、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 我可能就是很想要更脚踏实地的度过每一个平凡的 那一分一秒吧，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嗯、
对、
嗯、
那因为我觉得这其中自然带有美感，当然什么样都可以啦，我没有说一定我才是对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会觉得说我个人的话现在好像比较想要这样子，我反而谁都不想要见，我甚至可能、
嗯、
像是不是有一个Netflix 的电影叫别往上看，是不是他那个也是讲说地球要灭亡了、
啊、
我记得结尾的时候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就围在一起吃饭、嗯、一起等待世界末日，可是也许现在的我并不想要那样哦，我可能会想要去找一个
自己好好过完一天这样，
对，然后都自己一个人，对，
嗯，那跟我一样，我也觉得后来自己反问自己想说那这最后一天我要干嘛，我就是照常做过自己的生活啊、
嗯、
因为就最后一天就好好珍惜当下、
嗯、
因为你说要去哪、嗯、要去哪你不可能一天就完成啊、就是理性来讲你说你要
是
就是去哪个国家，就最后一天我就是要把钱花在哪里然后去哪个国家、
嗯、
啊你坐飞机不用时间嘛，就是会有这种 理性的想法，就觉得我还是好好就是过平常的一天就好了、
嗯、
这样。对，那这首歌无就是怎么讲蛮无曲的，而且这个曲风让我蛮意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嗯、
就是比较偏我不知道有点骚，我自己觉得很像骚沙嘛，那种比较偏性感一点的曲比较能让就是无感的感觉。
哦，他的确在编曲的走向的确是没有这么的 band 上没有那么的摇滚，的确是想要让他往无曲、嗯或者是合成器音乐那个地方靠近是没有错，那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首歌的 melody 太妖娆了，
嗯，
所以就觉得那干脆就把那个妖娆感再强调出来好了，所以就编成舞曲了。
嗯，哇，因为这首歌很像我刚才想的画面是很像跳火圈马戏团的跳火圈的人、
嗯嗯、
就是你会想要靠近但是又不敢靠近，因为那个火有点太旺，然后可是你又因为你是表演者嘛，所以你必须要有勇敢去 跳过去那个火圈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踌躇犹疑感，
嗯，
对对对，那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歌里面这样子。再来下一首是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其实这首歌是造就我想到说有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看似危险刺激又可以让你肾上腺素的活动的画面的第一首歌。
哦，
因为这首歌的画面让我这个它算是它不算是一个活动，但它算是一个艺术表演表现嘛。因为我不知道你我来形容一下这个好了，它就是一个艺术家叫做玛丽娜，然后她跟她的、应该是另一半叫做乌雷，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艺术、在我忘记在哪一年的艺术表演上，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拿着十字弓，然后一个箭矢是在那个女方的心脏前面，然后另外一男方是拉着那个箭那个弦，然后就这样拉着，就是算是拉着就是撑住他，然后就这样维持了忘记多久的时间，然后就是这就是一个艺术表演这样，就让我觉得这首歌很像这个画面。就是他就觉得这个，他就说这个艺术家玛丽娜就说这个就很像在情感中被压缩的时间感，就是很像人们所谓的永远。
嗯，
因为只要另一半那个他另一半只要一有闪失，那个弦一放掉的话，那个箭矢是会直接穿刺玛丽娜的心脏。
嗯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他的这个表演艺术叫做 Rest Energy， 所以到时候可以、也可以请慧婷听。去搜寻看看，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适合这首歌。
嗯，
所以这首歌的故事呢，也是类似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吗？
其实有共通的画面哎，因为那时候我是因为很喜欢一部影集，就是《末日生还者》，里面有一个独立的一集，就是讲述一对同志的爱情。那这一集其实跟整个影集的故事的怎么讲起承转合反而没太大的关系，你甚至可以把它抽出来当做一个独立的单篇看。可是我第一次被这种同志的爱情感动，就是虽然我是、也是支持就是同志的爱情，应该怎么形容，同支持多元成家，诶怎么形容比较好，反正就是我也是支持就是同性的爱情跟异性恋的爱情其实是一样重要、没错。但是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不是同性恋的族群，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些类似描述同性爱的电影，我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说哦，这个深刻的感觉。但是我第一次被同性爱的作品感动到哭，就是这部影集。对，所以我因此为了这个感受我写了一首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就是那个单篇的单篇剧名的 title。 对，
这篇就是来自那个嘛，那个最后生还者的第一季第三集的部分。
对，
因为我自己还没看，可是我那时候他好像上架的前后的话题性好像蛮高的，所以到时候也会来看看，就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这样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搭配这首歌去看看这个最后生还者这第一届第三集的故事这样。好，再下一首是存在我内心的风景。存在我内心的风景呢，其实是我唯一十二首歌当中没有一个画面跟活动，因为我觉得它好 peace 哦。
哦，因为他的确是在疫情的最严重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确是我不只是我啦，大家一定都是只能被关在家里，关在房间，你连全年你都不敢去的那个时候，所以那的确就是对，然后那时候的确就是啊，只能每天看着窗户外面啊，然后我还记得那天非常热，因为是夏天，然后你也只能在家里开着冷气，然后顶多就是开个窗看看窗外的街景，的确是在那个状态下写出来的，所以他的确不会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是动能。对，
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听我后来发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讲或者是有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好适合接在他，我觉得他很适合跟时间的孤岛接在一起。
哦，我倒是没想
听一听他的主歌要接副歌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就会开始要浮现时间的孤岛的副歌。
哦，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是有可能的啦，的确是会有些歌会这样子。对，
我就想说，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以为我在听时间的孤岛，但我想不对啊，时间的孤岛的旋律感跟节奏感比较重，可是就让我还是会一直想到要接下去，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这个部分也我觉得也不错、欸。如果这两首歌如果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接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一个蛮让人就是眼睛为之一亮的主曲这样。
嗯，哦，
对，
好诶，好像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你的算是参考是那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游牧人生》。
嗯。
对，《游牧人生》我也是哇，那时候去电影院看也是看到非常的悸动感。
可是《游牧人生》，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在很平静的流动之下产生的能量吧。虽然它也不是一个太高低起伏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会觉得哎，蛮适合我想要传递的这个感觉，就好像一切都淡淡的，但其实又有什么？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平铺直叙的情感，反而带给的回响跟反馈是最大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安排在这一中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我觉得是蛮刚好的，让前面这么多期许激昂之后，再有个休息的转折，然后再继续接下一首歌，再慢慢的再继续的激昂上去，再回去到第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听感上是非常非常的顺的这样子。对。再下一首是浮士德的灯塔。浮士德的灯塔那时候我想到的画面其实是走钢索的人，因为这首歌钢琴很明显嘛，就让我很像感觉在走钢索的节奏一样。
对，有点像是那个旋转楼梯，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爬过类似灯塔那样的
灯塔，有
建筑，好像那种旋转楼梯是一个必备的特色。所以其实也许是想要营造出那种旋转楼梯往上或往下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你的取样其实蛮多的耶，想说来听你分享看看。
这首歌真的取样蛮多的，就首先呢，它的歌名的来源是有一部叫《灯塔》的电影，是那个《暮光之城》的男主角演的，反正是一个黑白的艺术片，跟谁威廉达佛两个人而已，整部戏就两个人，然后黑白的，然后讲述两个男人被关在一个灯塔，然后关了好几天，然后终于疯掉了，然后那种状态，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好诡异，可是我好喜欢哦，因为我记得最后那个《暮光之城》的男主角就是被那个灯塔的那个巨大的放射灯的那种美感给迷惑疯掉了，就是一直想要去看那个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状态实在是很
美耶。
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偏门的艺术电影，可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白片嘛，所以它也蛮符合我这次的设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平常就喜欢看美国恐怖故事这个影集，然后刚好。第十一季来第十季有一篇的故事，就是在讲述说你为了追求极致的艺术，你为了去看一眼最极致的艺术的美，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当然那个影集里面的故事就是说那些人啊，比方说为了想要创作出最美最美的作品的那些艺术家，宁愿为了能够看一眼这极致的美，宁愿为了能够达到极致的艺术创作的成就，他们愿意变成吸血鬼，类似这样愿意出卖灵魂的意思啊。那就觉得说这跟那个古典的浮士德的设定也很像，所以就把这些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写了这首歌。那我也会想要趁这首歌再强调一次这张专辑的一些创作的一个有趣的点吧，就是其实里面很多歌创作来源它真的就是鬼故事，它真的就是像美国恐怖故事这种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很狗血的，很就是恐怖故事，真的是从这种所谓的黑暗的一种表现的作品，然后我得到灵感，然后我再来创作出我心目中的黑暗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这张专辑它不只是 讲述一些表面的黑暗寂寞什么，所以才叫做 Darktopia， 而是我真正的创作来源给我养分的东西就真的是那一些非常非常黑暗到甚至就是鬼故事的东西这样。
嗯，这样让我想到刚才讲的那个跳火圈那一首第五首那个 Last Day on Earth， 我觉得就很像美国恐怖故事其中一季的那个第四季的畸形秀，就是马戏团那一季的、
哦、
我觉得也很像、欸、如果这样讲的话。
哦，那 我都有看，都蛮喜欢的。
对，我自己很喜欢， 我看的应该是第三季第女巫集会第四季的畸形秀，
嗯嗯嗯，
跟后面 Lady Gaga 演的那一季。
哦，
但这个我觉得也都是一个美感，我觉得很棒、欸、
对啊，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季好像评价不太高，但我蛮喜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后面可能渐渐大家可能被胃口养大了吧，我觉得、
哦、有可能，对
有可能，对啊。然后再下一首的话就是日文歌，日文歌的歌名可以请慧婷来讲一下吗？毕竟不太会日文。
好，这首歌叫做誰も傷つけたくないスポンジ，就是不想要伤害任何人的洗碗海绵。那这个 title 其实我也是看到一个日本新闻，就是好像是类似大创这样子的店，他要推出一个新的洗碗海绵的商品、嗯、但是因为他们想要在名字上做一些创意的发想，就想说大家都想要强调那种洗碗海绵不伤餐具嘛，所以他们就有点类似拟人化吧、嗯、就把这个商品取名叫做我刚刚念的那一串，就是不想要伤害任何人的洗碗海绵，或者是你也可以翻译成不想造成任何伤害的洗碗海绵
啊、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虽然他取这个名字只是想要推销说，哦，我这个产品真的是纤维很细，不伤餐具，什么不伤表面，但是我就会忍不住把它拟人化去思考说，诶，那如果他有故事他会是什么故事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把这样的状态放在描述人类的情感上面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就非常的具有日本内敛的那种美学吗？就是有一派的日本艺术电影，它会把人类的情感描写得很内敛，甚至有一点点自虐，就是可能为了 一个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憋屈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加上我自己又学了很多年的日文、嗯、然后日文老师也觉得说，哎，你既然写歌，你怎么不想创作看看？然后就在这些因素相加之下，我就觉得哦，用日文来创作这个主题是可以挑战的一件事哦，所以就有这首歌的产生。
所以这首歌算是真的是人生第一首日文创作
哦，对对对对，
哇！
当然我自己先写，然后我为了严谨起见，我还是请了青木由香老师来帮我那个修正，看是不是有哪里不够专业的地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怎么讲拿得出手的日文歌吧，就不是我自己乱写啊、嗯、对，应该不是、嗯、对、
嗯、这首歌真的让我那时候就觉得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因为刚才讲派对终结者是前三嘛，然后这首歌也是在前三当中、嗯、就是哇，因为你刚才这样故事一分享完，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叫做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
啊，
我觉得也很可以符合在这首歌当中去、嗯、去形容松子这个一生这样子、嗯、就觉得哇，嗯，就是这个故事跟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拟人手法的东西，我觉得就又可以再讨论跟分享好多好多这种对于大家人的情感或人对于人的互动或者是呈现方式、
嗯、
甚至个性来讲到底它算是一种自卑还是谦虚、
嗯、
还是没自信到一种假性的谦虚呢？
嗯，
这种感觉就我自己也喜欢日本在讲述这种人类人性的一种很难去形容跟很难去呈现的一个枝微末节的情绪跟个性当中，所以这首歌其实对于来讲虽然我听不懂日文，可是对于你这样形容跟他给我的听感上来讲就哇哦，会有达到你想要、嗯、我会接收得到你给我的那个故事的个宗旨这样子。
嗯嗯 嗯
所以在日文创作来讲的话，你的曲呢有没有算也是困难的，还是其实还好？
因为我都是先有 melody 才写词嘛，那等于假设我像我这首歌为例好了，我可能在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想要写一首日文歌了，所以我在设计旋律的时候我就尽量的先哼唱一些也许是无意义的日文字的音节，先去打一个基础，方便我日后填入比较日文感觉的歌词这样。
那你这首歌想问一下，这首歌你创作了多久？
我写歌算快啦，所以也 没有多久吧，
没有多久。那你会想要再下次再继续创作日文吗？以这样第一首歌这样算是我觉得蛮成功的一个部分，你会想要继续创作日文的部分吗？
其实写一次就知道有一点难度，因为毕竟不是母语，然后我也并不是真的说住在日本已经对这个语文掌握到多么那个，所以有机会还是可以写，但是也许就会没有那么，
就是随缘随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随喜随喜这样，
对，随喜随喜这样，了解。刚才有讲说那个画面跟活动其实就是透明摩天轮
哦，
就那种全透明的摩天轮，然后它虽然你觉得它很安心，可是你在里面你就是觉得对于这种巨高啊，或者对那种透明感来讲，你还是会有点紧张跟刺激，但你又知道说这个摩天轮其实是很安全的感觉，对对对，就他的歌曲的曲来讲，对来讲是一种很有通透感的感觉，这样子，对，补充一下，对，在下一首《云端恋人》的感觉，其实是画面感，其实是你要告白的那一瞬间，就前一秒，或是你要求婚的前一秒的那种刺激感。跟不确定他会不会答应的那种感觉。
居然这么具体。
对，就是你要你很喜欢这个人，但你不确定他会不会跟你交往，或会不会真的跟你许定终身，然后你又是办在那种可能很多人的面前或是朋友面前，然后你要准备去真的要出场跟他告白，或者是牵他手，甚至真的要跪下来问他愿不愿意嫁给你的时候的那一个瞬间，让我觉得很像云端恋人的感觉。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旋律太多半音了，所以才会有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
对，不然歌词的话好像应该跟求婚
对完全不太一样，但是让我的感觉就是觉得哇，这感觉让我怎么就完全就想到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对，《云端恋人》这首歌的唱法跟旋律是我非常喜欢的。
哦，比较轻松吧，是不是？比较轻，放松一点
轻，但是又很每个音又一个每个字都很去算是有点重量去呈现出它该有的旋律感。对对对。所以这首歌除了从《云端情人》这个电影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的呢？
哦，因为那个时候的设定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包括编曲的部分，就是想要呈现一个 cyberpunk 的世界，所以我也想要呈现出有一点攻壳机动队啊，或者是银翼杀手啊，我是试图给这种
未来感，
画面感，对对对。那但是音乐的呈现我也不知道大家能够有没有感受到，但是我的意图是这个，对。那所以它听起来整个的音色的选用会比较偏科技合成器，或者是偏冷调的感觉，对对，
有有有，你刚刚讲有那个画面感，有那个攻壳机动队，或者是比较未来感的这种，
对，
这种感觉就有。主题算我觉得很明确的啊，
对，主题算是云端情人，虽然那部电影是比较用一个温馨的手法拍摄，但是我试图用比较 cyberpunk 的角度去在音乐上做一些再次的创作这样。
而且是别于以往大家所认知的 cyberpunk，就是真的比较轻轻柔柔一点的，
哦，
对，我就比较没有直觉性的想到是 cyberpunk 或未来感，
哦，
但是你这样讲完发现对耶，就是那种比较流线型，比较慢一点的 cyberpunk，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的风格的歌曲这样子。再下一首是 Nice Cindy， 想先问 Cindy 是谁，有没有什么投射的对象吗？
我常常写歌会设定人名，然后好写一个故事。我通常如果你看到人名，就表示我要讲故事了。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它也许只是设定了一个叫 Cindy 的一个人物，她也许是个女生，那她也许是一个 在感情路上越挫越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而已。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看到那个有一部去年的日剧吧，就是大泉洋跟福山雅治演的一个警探类型的日剧，
那个全盲搜查官。
对对对对，那只是因为里面福山雅治的个性设定的比较有个性，就是他其实很坏，他每次都会故意逗弄那个大泉洋，就是一直逗他这样。然后 Cindy 是他在戏里面帮那个大泉洋随口乱取的英文名字，这样每次都是要来逗他的而已。对，那我就觉得这个 CP 关系很有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感受我也可以把它消化以后，我就来写了一首歌。对，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点点的感觉，它给我一点触发，我就觉得可以不要浪费，拿来写歌看看这样。
这首歌那时候我想的画面其实是体操，但是很诡谲的是我想到的体操是那种绝命终结战某一集的那个体操的感觉、就是它也是体操，也算韵律体操，也算是一种要有旋律感跟节奏感的嘛、就像这首歌一样、然后就是你的旋律其实就很明确的一些我本来编曲上来讲是一个很明确的旋律，所以又很像体操在翻滚在跳跃的过程当中，但一旦翻不好，或者是一旦怎么样，可能就身体就会有一些伤害等等的，这种感觉。
但也感受，但也没有错哎，因为我当初设定就是他如果有 MV 的话，他应该就是拍成好莱坞的歌舞剧那种感觉，百老汇歌舞剧的感觉。所以你说的体操，我觉得某种画
面，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其实算是除了那首存在我内心的风景以外，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比较这里面当中算是比较在更正面能量的歌吗？
哦，对对，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还是有偷偷藏一点黑暗的东西在里面啦，就是里面有一句歌词好像描写到说，类似你的心脏不见了，然后你找回你的心脏，可是你装回去的时候是装反的。类似这种比较黑暗黑暗幽默吗？
黑色幽默感觉，
黑色幽默感觉的东西啦。对对对，
哇，好。然后再下一首是我想成为一片荒野，我现在分享一下它的活动好了。它就是很像是沙漠越野车，因为除了歌名是有荒野以外，我觉得它的曲很有徜徉感。所以让我觉得很像那种坐沙漠越野车那种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那种刺激感这样，但又不会是很有刺激的，是那种很上上下下有旋律的，然后到了可能 一片荒野之后发现有绿洲的那种感觉。
其实也蛮好，我也蛮开心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因为它其实在编曲上它的鼓跟那个吉他的那些点的设计就是比较紧凑的，那的确如果是有那种越野车的感觉，那表示我的意图也是有达成这样。
因为这个曲很，我算是应该是说这首曲让我觉得很有点经典嘛，因为我听过好多国外的乐团的风格的歌曲，就 光是这样的类型的风格是让我都会很喜欢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有点熟悉感的，所以就觉得这首曲让我觉得在放在最后一首当结尾的时候就觉得很棒。
也是刻意让这样的歌带一点重量的开场，那当然也要带一点重量的结尾，其实选择曲目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企图啦。对，
哇，这十二首歌大家聊完之后，希望大家对这首歌十二首歌可以有更多认识跟了解。那再来的话到节目尾声呢，我们想说如果大家是慧婷的粉丝，记得去听这张专辑之后想要参加她的活动，我们接下来请慧婷来宣传一下接下来她的专场啦，恭喜又要办专场了。
就是了慧婷王国 Doctopia 新专辑的演唱会啊，只会办一场，那在台北的三创的 Clapper Studio 在5月19号。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了我的音乐，听完了今天的访问，觉得对我的现场表演有兴趣的话，真的是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那个到底身临其境的 Doctopia 是什么感觉这样。然后也欢迎大家平常没事的时候就 follow 一下我的社群 IG 或者是脸书这样子，我都会偶尔会更新一些相关的活动。
对，反正资讯栏都会放就是关于慧婷任何的资讯，然后包括这次的专场的演唱会的资讯我也都会放在里面。那最后想要再问一下，因为你毕竟你在4月12的时候，就是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其实有举办一个专辑分享会，也是久违的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活动嘛。那有没有想要在这边特别在这边再分享一下就是会后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你有没有可以跟我分享当天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知道的内容呢？
哦，因为当天的场地的关系，所以我们那天的音乐分享形式都是采用acoustic 的方式分享。那这件事对我
这么特别，
对这件事对我来说蛮少见的，因为不管是我团的走向，或者是我以往个人做一些比较
完全不会有
这种风味的，对，完全不会有 acoustic。那这次因为我也没多想，那场地这样要求，我就是这样子来跟乐手老师一起讨论，就说哎能不能，然后发现哎可以，那就做了。但是结果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跟好玩，因为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不管是我乐团的身份，或是我以往个人的音乐曲风，是不太可能做 acoustic 的，所以那一天的表演我自己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哎，我好像又开拓了一个新的表演的风格路线这样子。对，
哇，好，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的话，记得去追踪慧婷的 IG、然后脸书专页，然后甚至串流平台上都可以听到她的新专辑，甚至 YouTube 频道，好吧 ，YouTube 频道也有一些相关的 MV 啊，或者是其他的之前的作品，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如果你还不知道慧婷是谁，或者是 TGP 是谁的，因为毕竟我这边的听众其实有些都是大多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小弟弟小妹妹们。
Oh my god！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再去套，因为很多其实我这收到很多听众会很感谢我透过我的节目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艺人朋友们或是音乐类型的人们，所以他们都会很感谢让他们知道很多不同相关的音乐或是他们没有听过的音乐这样。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喜欢我们这次的专访，就记得去听爆慧婷的专辑王国。然后如果你真的又很喜欢的话，你5月19刚好又有时间好不好，就可以去参加他的演唱会的部分，听说只有一场嘛，这样子。
对，
好，这边最后再跟大家重新的宣传一下，5月19号呢，王国 Doctopia 的演唱会的会厅就是在三创的 Clapper Studio， 然后售票的连结我会留在资讯里面，大家记得如果有时间有喜欢都可以去买。然后他的作品新的第四张的创作专辑王国，大家可以听起来，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陆续听之前我们刚才片头分享的我自己很喜欢的几首歌，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听看，然后可以听不同时期的慧婷跟 TCBad 的音乐，都是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台湾的音乐圈当中是很美好跟独特的存在的两个作品，两个团，一个团跟一个歌手的作品啊，这样子。对，
谢谢。
然后大家喜欢记得也是可以追踪起来我的 IG， 然后分享起来，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分享王国的某一首歌，然后标记慧婷，跟他讲讲你的想法啊，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成为他以后创作的动力这样子。对，那我们这次就谢谢慧婷的光临来我的节目上聊聊，
谢谢，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